李崇，崔亮。李崇，字季常，小名季伯，是顿丘人。他是文成元皇后第二兄李旦的儿子。14岁时被征召任命为主文中散，继承爵位陈留公，担任镇西大将军。高祖初年，李崇作为大使巡查冀州，不久以原官职代理凉州刺史。当时八堤部族骚动，皇帝下诏任命李崇以本将军身份担任荆州刺史，镇守上洛，命令征伐陕州、秦州两州的士兵护送李崇到任所。李崇推辞说，边地百姓不和睦，原本是怨恨刺史，我奉诏命替代他，自然容易安定，只需要宣布一道诏旨就行了，不必劳烦派兵自卫，使他们心怀恐惧。高祖听从了他的建议，于是李崇轻装带领数十名骑兵飞驰到上洛，宣布诏命安抚慰问，当地立刻安定。不久他整顿边境守军，将俘获的萧泽的百姓全部送还。南方人感念他的恩德，也送回荆州人口200多人。两边边境和睦相处，不再有烽火警报。在任4年，很有政绩声望。被召回京城，赏赐非常丰厚。以本将军身份任命为兖州刺史。兖州地区原先多有盗贼抢劫，李崇便在每个村庄设立一座楼，楼上悬挂一面鼓，在盗贼发生的地方用双锤乱击。四面各村最先听到鼓声的敲一通鼓，接着听到的以2下为节拍，再后听到的以3下为节拍，各自敲击数千锤。各村听到鼓声都守住要害道路，因此盗窃案发生片刻之间，鼓声就传遍百里之内。其中险要的地方都设有埋伏人员，盗窃案刚发生便能把贼人擒获送官。各州设立楼阁悬挂鼓是从李崇开始的，后来按规定降爵为侯，改授安东将军。皇帝南征，骠骑大将军咸阳王元喜都督左翼诸军事，下诏命李崇以本官担任他的副手。徐州降人郭璐聚集党羽造反，很多人响应，骚扰南北。李崇派遣高平人捕冀州，假装犯罪逃亡，投奔郭璐。郭璐接纳了他，让他做谋主。几个月后，捕冀州斩了郭璐送来，贼众溃散。李崇入朝，担任河南尹。后来皇帝南讨汉阳，李崇代理凉州刺史。敌人杨灵珍派弟弟杨婆罗与儿子杨双率领步骑兵10000余人，袭击攻破五星，与萧鸾勾结。皇帝下诏任命李崇为使持节，都督陇右诸军事，率领数万军队讨伐。李崇砍伐树木，分路进军，出其不意，内外夹击，各敌人都抛弃杨灵珍，四散归附，杨灵珍的部众减少大半。李崇进占赤土，杨灵珍又派堂弟杨建率领5000人屯驻龙门，亲自率领精兵10000人据守旧峡，在龙门以北数十里中砍伐树木，堵塞道路，在旧峡口堆积大木，聚集雷石，灵牙放下来抵抗官军。李崇便命令统军慕容据率众5000人从其他道路夜袭龙门，攻破敌营。李崇于是亲自攻打杨灵珍，杨灵珍连战败逃，李崇俘虏了他的妻子儿女。李崇多设疑兵袭击攻克五星。萧鸾的凉州刺史殷广宗派参军郑牛、王思考率兵救援杨灵珍。李崇大败他们，并斩了杨婆罗的首级，杀了1000多人，俘获郑牛等人，杨灵珍逃奔汉中。高祖在南阳看到奏表非常高兴，说使我无西顾之忧的是李崇的功劳。任命李崇为都督凉秦二州诸军事、本将军、凉州刺史。高祖亲笔下诏说，如今仇池陇右已经平定，镇守汉卫要靠恩德，文人的威望恩惠已经宣扬，实在符合远方寄托，所以敕令授予你凉州，用以安定边地。你应好好谋划经营，除去那些该除的，安抚那些该养的，公司所忧虑的都要铲除。等到杨灵珍偷据白水，李崇击败他，杨灵珍远远逃遁。世宗初年，征召李崇为右卫将军兼骑兵尚书，不久加辅军将军，正式任尚书，转任左卫将军、相州大中正。鲁阳蛮人刘北喜、鲁北燕等聚众反叛，各蛮族都响应，围逼胡杨。游击将军李辉先前镇守此城，尽力抵御，贼势很盛。皇帝下诏以李崇为使持节，都督征蛮诸军事，讨伐叛军。蛮众数万人 屯据险要地形，抵抗官军。李崇连续作战击败他们，斩了卢北燕等人，迁徙一万余户到幽州、滨州各州。世宗追赏平定敌人的功劳，封李崇为魏昌县开国伯，食邑五百户。东荆州蛮人樊安在龙山聚众，建称帝号，与萧衍互相勾结，派兵接应。诸将攻击不利，于是任命李崇为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都督征蛮诸军事，晋号镇南将军，率领步骑兵讨伐。李崇分派诸将攻击贼人营垒，连战告捷，活捉樊安，晋军讨伐西京，各蛮全部投降。皇帝下诏以李崇为使持节、监视中、东道大使，考核官吏的贤能与否，赏罚分明。转任中护军，出京担任散骑常侍、征南将军、扬州刺史。皇帝下诏说，应对敌人制敌变化，计策不止一种，救援左边攻击右边，快如雷霆，才能均衡行事。如今渠山那些蚂蚁般的贼寇，长久集结没有消灭，贼人消炎狡诈，或许会生出诡诈劫掠，应当派遣精锐部队防备其不易。李崇可都督淮南诸军事，坐镇加强威重，遥控声援筹划。延昌初年，加侍中、车骑将军，都督江西诸军事，刺史依旧。此前寿春县人苟泰有个三岁的儿子，遇贼丢失，几年不知下落。后来发现在同县人赵凤伯家，苟泰据实告状，双方都说是自己的儿子，并有邻居作证，郡县不能判决。李崇说这容易知道，命令两个父亲和儿子各自分开居住，拘禁几十天后，然后派人告诉他们说，你儿子得了病，刚才已经突然死亡，有命令解除禁闭，可以出去办理丧事。苟泰听说立即嚎啕大哭，悲痛不能自已。赵凤伯只是叹息而已，毫无悲痛之意。李崇观察明白，于是把儿子还给苟泰，诘问赵凤伯欺诈的情状。赵凤伯便服罪招认说，先前死了一个儿子，所以胡乱认领。又有定州流民谢庆斌兄弟，因是一起被流放到扬州。弟弟谢思安逃避劳役逃亡，谢庆斌害怕以后劳役追责，想注销户籍，便认领城外一具死尸，谎称弟弟被人杀害，迎回殡葬。死尸很像谢思安，见到的人都不能分辨。又有女巫杨氏自称能看见鬼，说解思安被害的痛苦、饥渴的样子。谢庆斌又诬告怀疑是同一军营的士兵苏贤甫、李盖等人杀害，到州里诉讼，二人受不住酷刑，各自无服。案件将要判决，李崇怀疑而停止，秘密派遣两个州内不认识的人，假装从外地来，到谢庆斌那里告诉说，我们住在这个州，离这里300里。近来有一人经过投诉，夜里一起谈话，怀疑他有异常，便即盘问，追查他的来历。他说是逃兵躲避劳役逃跑，姓解名思安，当时想送官，他苦苦哀求，说有个哥哥叫庆斌，现在住在扬州相国城内，嫂子姓徐，您如能怜悯，为他去报告，说明曲折，家兄听说一定重谢，所有资财不会吝惜，现在只求有人作保，如果去后得不到回报，送官也不晚，所以来找你，说明这个意思，你愿意出多少钱就放了你弟弟，如果不信可以随同去看。谢庆斌怅然失色，要求他们稍等准备财物。这个人全部报告了李崇，李崇逮捕谢庆斌审问说，你弟弟逃亡，为什么胡乱认领他人尸体？谢庆斌服罪，再问李盖等人，说是自己诬服。几天之内，谢思安也被人绑送而来。李崇召女巫来看，鞭打100。李崇断案精明审慎，都是这一类。当时有泉水从八公山顶涌出，寿春城中有无数鱼从地下涌出，野鸭成群飞入城中，与喜鹊争巢。五月下大雨13天，大水进城，房屋都淹没，李崇与士兵停泊在城上，水势上涨不止，就乘船靠在城墙上，城墙只剩下200没被淹没。州府官员劝李崇放弃寿春，退保北山。李崇说，我受国家大恩，愧守藩镇，德行浅薄，招来灾祸，导致这场大水。淮南万里，系于我身，一旦动脚，百姓瓦解，扬州之地恐怕不再属于国家。从前王尊慷慨，义气感动黄河，我岂能爱惜一身，使千载蒙羞。 只是可怜这些市民无辜同死，可以乘木筏随高处各自设法逃脱。我必当以死守此城，希望各位不要再说了。当时周人裴炫等人接受萧衍假豫州刺史的职务，趁大水之机图谋作乱，李崇全部将他们击灭。李崇以洪水为灾，请求治罪解任。皇帝下诏说，你居守藩镇多年，威德兼施，物资储备丰足，足可制服强敌，但下雨泛滥，这不是人力所能，怎能以此辞职？如今水退路通，公司恢复作业，便可修缮铠甲，积聚粮草，修复城墙，慰劳抚恤将士百姓，务必尽怀柔安抚的策略。李崇又上表请求解除刺史职务，诏书答复不准。当时如果不是李崇，淮南就保不住了。李崇深沉有将帅谋略，宽厚善于统御部众，在州一共十年，经常养壮士数千人，寇贼侵犯边境，所向摧破，号称卧虎，贼人非常怕他。萧衍厌恶他久在淮南，多次施反间计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世宗一向委信倚重，萧衍无法施展奸谋。萧衍便受李崇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，万户郡公，他的儿子们也都封为县侯，想以此构陷李崇。李崇上表说明情况，世宗多次赐予喜书慰劳勉励，赏赐珍宝一品，每年达到五六次，清净待遇无人能比。萧衍每每叹息，佩服世宗能任用李崇。肃宗即位，褒奖赏赐衣服马匹。等到萧衍派他的游击将军赵祖岳袭击占据西峡时，更筑外城，逼迫迁徙沿淮居民入城。又派两将昌邑之、王神念率水军沿淮河而上，图谋夺取寿春。田道龙侵犯边城，陆长平侵犯午门，胡兴茂侵犯开霍，扬州各处戍所都被贼寇进逼。李崇分派诸将与之相持，秘密装备船舰200余艘，教习水战，等待朝廷军队。萧衍的霍州司马田修等人率众侵犯建安，李崇派统军李神击退他们，又命边城戍主邵申贤截断其退路，在汝水击败他们，俘斩3000余人。林太后以喜书慰劳勉励。许昌县令兼角宁麻戍主陈平玉向南勾结萧衍军队，把戍所献给他们。李崇从秋天开始请求援军，上表10余次。皇帝下诏派遣镇南将军崔亮救援峡石，镇东将军萧宝寅在萧衍的拦水堰上流掘开淮河东注。朝廷认为诸将意见分歧，不能相互配合应援，便以尚书李平兼右仆射持节统领各路。李崇派李神率领斗舰100余艘沿淮河与李平、崔亮合攻峡石，李神水军攻克其东北外城，赵祖岳力竭投降，事迹在李平传。朝廷嘉奖晋号骠骑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刺史、都督依旧。萧衍的淮河堰坝未破，水势日益增大，李崇便在峡石树之间编船为桥，北面另立船楼10座，各高3丈，时不设置一道篱笆，直达两岸，用木板装置，四面可以开河，贼军来时就举起，不战就解下。又在楼船之北连续覆盖大船，东西横贯水面，防备贼军火攻。又在八公山东南另建一城，以防大水，周人称为魏昌城。李崇多次上表请求解除刺史职务，前后10余次，肃宗便以元制代替他，不久任命为都督冀定宁三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冀州刺史、仪同三司依旧。李崇上表说，臣听说世事明堂，显于周朝夏朝，二弘两学胜于虞舜殷商，所以用来配享上帝，以显示至高无上的尊严，宣布于天下，以彰显效法天道的准则。奉养老人以咨询格言，培育学子以夫臣典章，因此能享国长久，风范垂万世。所以孔子说，巍巍乎其有成功，郁郁乎其有文章，这就是他的盛况。到了秦朝，政治失去正道，坑儒灭学，以蒙蔽百姓，国家没有学校的风气，民间有不合时宜的劳役，所以天下分崩，国祚终结于二世。汉朝勃兴，重新修治儒术，文景以后，礼乐在兴，教化导致升平，治理几乎达到刑罚搁置。所以西京有六学的盛美，东都有3本的繁荣，没有不纷繁灿烂， 流响无穷。到了魏晋，拨乱相承，战争之中，学校没有断绝，遗文灿烂，可与前代并驾。仰思高祖孝文皇帝，秉承圣德自天，道尽筋骨，迁都松落，光宅寒落，效法唐虞改革礼制，规模周汉新定制度，在乡里设立教序，在郡国敦行诗书，使揖让之礼遍布于崎岖之地，歌咏之音生溢于偏僻之所。只是经营开始事务繁多，车驾屡次出征，来不及多有成就，而弓箭不再追及。世宗继承大统，遵循先祖遗业，永平年间大举兴建，接着遇到水旱，战事在郊野，虽然堆土成山，还差一筐而止。私下认为黄巢迁都中原地区将近20年，然而作为礼乐根本的明堂却荒废成荆棘丛生的林地，作为德义基础的学校空有牧童的足迹，城墙作为坚固防御的重地缺少砖石的工程，城楼作为瞭望的要处缺乏楼台亭榭的装饰，再加上风雨逐渐侵蚀，渐渐导致损坏坍塌。此外，官府衙署最初营建时颇为壮丽，但建成至今一直没有修缮，屋宇凋敝朽坏，墙垣颓败倒塌，都不是所谓推崇建筑规模作为万国典范的样子。私下听说朝廷议论，认为高祖皇帝大力开创华夏疆域，功业与周文王相当，打算祭祀明堂，配享上天。现在如果基址屋宇不修缮，仍然如同田野土丘，即使高祖神明享用祭祀，却在国都南郊缺失，祭祀的典礼有名无实，这是臣子们不能安宁，亿万百姓感到失望的原因。臣又听说官员任免要授给有能力的人，因为要让他们承担事务，事务既然承担了，就用俸禄来酬劳，这样上面没有空占官位的讥讽，下面没有白吃俸禄的指责。现在国子监虽然有学官的名号，却没有教授的实际内容，这与兔丝燕麦南鸡北斗有什么区别？从前刘向说过，君王应当兴办学校，陈列礼乐来教化天下。礼乐是用来养育人的，刑法是用来杀人的。而有关部门勤恳地请求制定刑法，至于礼乐就说不敢，这是敢于杀人，不敢于养育人了。臣认为现在天下清平，各方安宁，治理国家的要务按照道理应当优先营建。如果再次拖延，那么刘向的话就应验了。只是事情不能同时兴办，必须有取舍。根据臣的愚见，应该停止上方属那些浮华奢侈的制造，大量减少永宁寺的土木工程，同时削减瑶光寺的材料人力，并分出石窟雕刻的劳力以及其他部级的各类劳役，在三个农闲时节修缮这几项，使学校的礼仪蓬勃复兴，诵读的声音重新响起，美好的楼台和坚固的城墙在外围庄严壮丽，怀宫给予在内里显赫华丽，颁布明确的法令，重新恢复乡营九里，敦促推进郡学，精心考核经学课业，这样袁凯这样的贤才就可以从上层学校中获得，子由子夏这样的学者可以从地方产生，岂不是美事？确实知道佛理深奥微妙，唯有识之士所尊崇，但比起治国要务，也许可以稍缓。如果让魏国知道光明和谐，君主安康，然后再经营佛教，也不算晚。林太后下令说，看了奏表，完全了解你体恤国家的诚意，配享祭祀的大礼是国家的根本，近来因为战事在郊野，没有闲暇修缮，现在四方安宁，年岁丰收，应当命令有关部门另行商议，开始营建，任命李崇为中书监，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如故，又授予右光禄大夫，出京为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定幽燕营四州诸军事，本将军、定州刺史，仪同三司如故，征召回朝任尚书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如故，升任尚书令，加侍中。李崇在任上宽厚和善，明于决断，受理诉讼，必定在情理上可以推究，才下笔判决，不是随便收案审理。但他生性好财物，经商聚敛，家资巨万，经营求利不停息。他的儿子李世哲任相州刺史，也没有清白的操守，在邺城和洛阳的市场收取垄断利益，被当时舆论鄙视。如主阿那归帅不重侵犯边塞，诏令李崇 以本官都督北讨诸军事去讨伐他。李崇在显阳殿辞行，身穿戎服，佩戴武饰，志气昂扬，当时年龄69岁，体力如同年轻人。肃宗看着认为他壮健，朝廷上下没有不称赞的。李崇于是出塞3000多里，没有追上敌军而返回。后来北镇破落汉拔陵反叛，各地响应。征北将军林怀王元玉在五原大败，安北将军李叔仁随即在白道战败，贼众日益严重。诏令召集丞相、令、仆射、尚书、侍中、黄门在显阳殿。皇帝下诏说，朕近来因为镇人作乱，立即派遣都督林怀王及时消灭。军队到达五原，前锋失利，两员大将战死，兵士受挫。右武川防守失当，再次陷入贼手。恐怕贼势蔓延，侵犯衡州、朔州。金陵在那边日夜忧惧惶恐。诸位应当陈述良策，以符合朕的心意。吏部尚书袁修义说，强寇充斥，事情必须讨伐。臣认为必须派重要显贵镇压衡州、朔州，总领那里的军队防备保卫金陵。皇帝下诏说，去年阿那归叛逆，派遣李崇北征，李崇于是长驱塞北，回军于关，这也是一时的盛事。李崇于是上表请求改镇为州，取消旧的建制。朕当时认为旧典难以更改，没有允许他的请求。后来看李崇这个表，引发了各镇图谋不轨的心思，导致今天的事情。但已经过去，难以追悔，只是大致说说罢了。朕认为李崇是国戚，声望隆重，气实英明果断，想再次派遣李崇前去总督三军，在衡州、朔州扬旗，消灭那些盗贼。诸位认为可以吗？仆射萧宝寅等说，陛下因为旧都在北方，忧虑金陵，臣等实在恐惧。李崇德性地位崇高，是社稷之臣，陛下这次派遣实在符合众望。李崇启奏说，臣实在无用，承蒙特殊宠遇，地位妨碍贤者进路，于是充任北伐，只是突然劳累将士，没有功劳而回，辜负圣朝，至今没有停止。臣认为六镇地处偏远，与贼人接壤，民唾警报，弓弦声响，没有一个月没有。州的名分比朕稍重，认为确实可以取悦其心，使声威教化日益弘扬，微臣远离边塞，怎么敢引导这凶险的源头，开启贼人的意图？臣的过错，死有余责。承蒙陛下仁慈宽厚，赐保全性命。现在再派臣北行，正是报恩改过的机会，不敢推辞。但臣年已70，自认为年老多病，不能胜任战场，更希望阴险之人在圣日取得功绩。于是诏令李崇以本官加使持节、开府、北讨大都督、辅军将军崔仙、镇军将军、广陵王元渊都受李崇调度。又诏令李崇的儿子光禄大夫李神鬼代理平北将军，随李崇北讨。李崇到达五原，崔仙在白道以北大败，贼人于是合力进攻李崇。李崇与广陵王元渊力战，多次击破贼众，相持到冬天，于是引军返回平城。元渊上表说，李崇的长史祖营虚报功勋等级，盗没军用物资。李崇因此被免去官爵，征召回京，把后事交付给元渊。后来徐州刺史袁法僧在彭城南叛，当时任命安乐王袁建为徐州刺史去讨伐袁法僧，被袁法僧击败，单马逃回。于是下诏恢复李崇的官爵，为徐州大都督，调度诸军事。适逢李崇病重，于是以位将军安封王元延明代替他，受李崇开府、相州刺史、侍中、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并如故。孝昌元年死于任上，时年71岁。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徒公、雍州刺史，谥号武康。后来重赠太尉公，增加食邑1000户，其余如故。长子李世哲性格轻率，供奉奢侈豪费，年轻时经历争议，颇有将帅之才，从司徒中兵参军，破格升为征虏将军、骁骑将军，不久升后将军，任三官别将，讨伐群蛮，大破之，斩杀萧衍的龙骧将军文思之等人，回朝任鸿胪少卿。性格偏巧，善于侍奉他人，也靠贿赂自达。高照、刘腾得势时，都与他们亲近友好，所以世人称他为李锥。肃宗末年， 升宗正卿，加平南将军，转大司农卿，仍本将军，又改授太仆卿，加镇东将军，不久出京任相州刺史，将军如故。李世哲到州，驱逐百姓，迁移佛寺，逼买土地，广建宅地，百姓以此为患。李崇北征之后，征召兼太常卿、御史高道牧毁坏其宅地，上表其罪过。后来授镇西将军、荆州刺史，赐爵魏国子。镇光五年七月去世，赏赐帛500匹，朝服一套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魏将军、吏部尚书、冀州刺史，爵位如故。李世哲的弟弟李神轨继承父亲爵位陈留侯，从给事中开始，逐渐升迁到员外常侍、光禄大夫，多次出征讨伐，颇有将领气概。孝昌年间被林太后宠遇，权势倾动朝野。当时传说在帷幄中受宠幸，与郑衍并列，当时人不能明察。多次升迁为征东将军、五位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、长领中书舍人。当时相州刺史、安乐王元建据州反叛，诏令李神轨与都督袁子雍等讨伐平定。武泰初年，蛮帅李弘煽动各部落依缺以东，直到巩县，多被烧杀抢劫，诏令李神轨为都督，击破平定。而朱荣向洛阳进发时，又任大都督，率军抵御，出兵到河桥，正值北中失守，于是退回。不久与百官在河阴等候皇帝车驾，于是遇害。建义初年，追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司空公、相州刺史，谥号烈。崔亮，字敬如，清河东武城人，父亲崔元孙是刘俊的尚书郎。刘裕建位时，刘裕的青州刺史沈文秀拥兵反叛，刘裕派崔元孙讨伐沈文秀，被沈文秀杀害。崔亮的母亲房氏携带崔亮到历城投靠冀州刺史崔道固，崔道固是崔亮的叔祖。等到慕容白要平定三齐，内迁到桑乾，成为平齐民。当时崔亮十岁，常跟随叔父崔幼孙居住，家贫，以抄书为业。当时陇西李冲当朝掌权，崔亮的堂兄崔光前去投靠他，对崔亮说，怎么能长久从事笔砚之事，而不去投靠李氏呢？他家有很多书，因此可以学习。崔亮说，弟弟妹妹饥寒，我怎能独自温饱，自可去世上官书，怎能看人脸色。崔光告诉李冲，李冲召见崔亮交谈，于是对崔亮说，近来见到你先人的向命论，使人胸中不再有恐惧逼迫的念头，如今原本已丢失，你能记住吗？崔亮随即背诵，泪流满面，声韵不差。李冲很惊奇，于是接他为管客。李冲对他哥哥的儿子李彦说，大崔生宽和独雅，你应当以他为友，小崔生翘整清澈，你应当以他为敬，两人终究会大有成就。李冲推荐他为中书博士，转一郎，不久升尚书二千担郎。高祖在洛阳想创及旧制，选任设置百官，对群臣说，为我举荐一个吏部郎，必须是才能声望兼备的人，给你们三天假期。又过了一天，高祖说，我已经找到了，不烦劳你们了，用一马征召崔亮兼吏部郎。不久任太子中舍人，升中书侍郎兼尚书左丞。崔亮虽然历任显职，他的妻子仍不免亲自冲米薄粮。高祖听说后，嘉奖他的清贫，下诏让他兼任野王县令。世宗亲政，升给事黄门侍郎，仍兼吏部郎，领青州大中正。崔亮参与选官事务将近十年，廉洁谨慎，明达决断，被尚书郭作所委任，常说没有崔郎中，选官事务办不成。不久受散骑常侍，仍为黄门侍郎，升度支尚书，领御史中尉。自从迁都之后，经营四方，又营建洛阳，费用很大。崔亮在夺之任上另外制定条规，每年节省上亿费用，又提议修建便渠、蔡渠二渠，以通边地运输，公私依赖。事中广平王元怀因为是皇帝之亲，左右不遵法令，敕令崔亮推究治罪。世宗禁止元怀与宾客交往很长时间，后来趁宴集，元怀仗势亲贵使性，想凌辱崔亮。崔亮于是正色斥责他，就在世宗面前起身脱帽请罪， 于是拜辞要退出。世宗说，广平王粗叔刚才又醉了，是你所了解的，怎么如此呢？于是诏令崔亮重新坐下，让袁怀道歉。崔亮外表虽然方正，内心也迎合实情，为左右宣传。郭神安颇受世宗赏识愈合，以弟弟相托崔亮，崔亮引荐他为御史。等到郭神安失败后，趁在晋中集会，世宗令兼侍中卢敞宣旨责备崔亮说，在法官任上为何接受左右请托。崔亮只是拜谢，没有话回答。转都官尚书，又转骑兵尚书，领廷尉卿，加散骑常侍，忠正如故。徐州刺史袁炳安抚管理失当，诏令崔亮乘一马去安抚。崔亮到后，弹劾袁炳处以死刑，慰劳赏赐安抚，百姓安定，任命为安西将军、雍州刺史。城北渭水水浅不通船只，行人通行困难。崔亮对下属说，当年杜预就建造过河桥，何况这里不同于黄河，况且魏晋时期也自有桥梁，我现在决定要修建。大家都说水浅无法建造，浮桥漂浮不定，又不能打桩，恐怕难以建成。崔亮说，当年秦朝建都咸阳，横桥渡过渭水，模仿隔道，这就是用柱子建桥，现在只担心长柱子找不到而已。恰逢天降大雨，山洪爆发，冲来数百根长木，借助这些木材，桥梁建成，百姓受益，至今仍称为崔公桥。崔亮为人公正清廉，决断敏捷，所任职的地方都称职，三府地区都佩服他的德政。世宗嘉奖他，下诏赐给衣服马匹被褥，后来娶他的女儿为九嫔，征召为太常卿，代理吏部事务。肃宗初年，出任辅军将军、定州刺史。萧衍的左右骑将军赵祖岳率部众偷袭占据峡石，下诏任命崔亮为甲镇南将军，齐王萧宝寅为镇东将军，张武王元荣为安南将军，都持节，都督诸军事讨伐。林太后慰劳派遣崔亮等人，赐给军服杂物。崔亮到达峡石，赵祖岳出城迎战，被崔亮大败。敌军又在城外设置两处栅栏，企图抵御官军，崔亮放火攻击，摧毁栅栏，杀死3000多人。崔亮与李崇约定水陆并进，每天进攻，但李崇没有到达。等到李平到来，李崇才进军，共同平定峡石，详细记载在《李平传》中。林太后赐给崔亮喜书说，峡石已经平定，大局已定，淮河堤坝孤立危险，敌军自会逃窜，如果还敢游魂不散，此战容易制定计划，剿灭已重，应在一两天内。将军受命出征，亲自主持此事，部署策划，应当齐心协力，一定要达到扫荡的目的，彻底消灭残敌。根据情况防守，以及分兵拦截，扼住咽喉，堵住退路，务必全歼，不让一人漏网。如果魏巍投降的，自当赦免，以人为本，由您灵活裁断。具体事宜已另行派使者宣示。因公晋号为镇北将军。李平部署各军准备水陆并进，讨伐堤坝上的敌军。崔亮违背李平的调度，以生病为由请求返回，随着奏表就出发了。李平上表说，我因为萧衍的将领战僧真、田道龙在我方境内流窜，尚未销声匿迹，一只神念还住在梁城，命令都督崔亮暂时占据下蔡，别将瓮生立即驻守东岸，与崔亮接应，以防备桥道。我出发前往堤坝，舍人曹道到来，传达赤灵另有安排，但崔亮已经擅自返回京城。扎崔亮受命东南，肩负重任，本当忧国忘家，以死效命，但他刚到汝阴就徘徊不前，到了敌境又停留80天，所经营的土山和进攻通道都没能完成，损耗粮饷人力，拖延时间，依赖天威远播，士卒激愤，从东北攻上，几乎到达北门，但崔亮迟疑，仍不肯上，我用刀逼迫他才登上。等到平定峡石，应当听从指挥，他却更加专横放肆，轻易返回，如此不追究，国法何在？按律临军征讨而故意停留不复者死，又说军队返回时先行逃归者流放，战事结束先返回尚且要流放，何况崔亮被命令留下，却抛弃职责返回，丧失了乘胜的机会，错过了水陆汇合的时机。据情理推断， 罪过比故意停留更重。现在判处崔亮死罪，上报审议。林太后下令说，崔亮为臣不忠，去留擅自决定，既损害了威严，又违背了我的战略。虽有小胜，怎能免于大错？但我日理万机，不喜杀戮，可特准他以功补过。等到李平到来，崔亮在朝廷中与他争功，言语神色都很激烈。不久任命为殿中尚书，升任吏部尚书。当时羽林军刚杀害张仪之后，林太后命令武官可以按照资历入选。官员名额少，应选的人多，前任尚书李韶按照常规选拔人才，百姓大为嗟叹怨恨。崔亮于是奏请制定标准，不问世人咸鱼，只以停职解任的时间长短为断。即使这个职位需要这个人，但停职时间晚的最终得不到。庸才下品，年月久的却明显优先任用。长期滞涩的人都称赞他的才能。崔亮的外甥司空资义刘景安写信规劝崔亮说，殷周时期通过乡属选拔人才，两汉由州郡推荐人才，未尽筵席又设置中正。仔细考察以往，无不审慎举荐，虽未尽善尽美，也足以实收六七。而朝廷选拔人才，只求文采，不取义理。考察孝廉只论章句，不涉及治理之道。设立中正部考察人才品行，只分辨姓氏高低。至于取士的途径不广，筛选的标准不精。而舅舅掌管选官，应当改弦更张，为何反而制定停年阁来限制呢？天下世子，谁还会修养名誉品行呢？崔亮回信说，你所说很有深意，我诚实侥幸，得以担任吏部尚书。当年壮时尚且不如别人，何况如今年老力衰，却担任皇帝难为的职务。常想推荐贤才，以报答民主之恩，尽忠竭力，不拖累后人。昨天制定这个标准是有原因的，如今已被你责怪，千年之后谁知道我呢？你静心想想我的话，我会为你说明。我兼任正六为吏部郎，三次担任尚书，选官之事颇为了解。但古今不同，时事需要变化。过去有中正、品评人才等级，上报尚书，尚书根据情况衡量人才授予职务，这是与天下贤士共同封爵于人。我认为那时没有遗漏人才，没有滥举，而你还说实收六七。何况今日的选拔专归尚书，以一人之见洞察天下。刘毅所说，一个吏部，两个郎中，想尽知天下人才，何异于用管窥天，而求其广博。如今勋贵很多，又有羽林军入选，武夫崛起，不懂书算，只能拉弓前驱，听从指挥捕杀而已。忽然让他们佩戴绶带乘车，期望他们治理百姓，未曾操刀，却让他们专门切割。况且五人极多，官员极少，无法普遍安置。假使十人共任一官，尚且无官可受，何况一人指望一官，怎能不怨恨？我最近当面坚持，不应让五人入选，请求赐给爵位，后给俸禄。既然不被采纳，所以临时制定这个标准，用停职年限来限制。当年子产铸行书以救弊，书相用正法讥讽他，这与你们用古礼责难权宜之计有何不同？孔子说，称赞我的是春秋，怪罪我的也是春秋。我的这个用意大概也是如此，只希望将来有识之士能理解我的心意。后来真琛、袁修义、城阳王元辉相继任吏部尚书，觉得对自己方便，就沿袭实行。从此咸鱼混杂，精卫不分，魏国失去人才，从崔亮开始。转任侍中、太常卿，不久升任左光禄大夫、尚书右仆射。当时刘腾专权，崔亮依托妻子刘氏竭力侍奉他，所以连年之中名位显赫，有见识的人讥讽他。转任尚书仆射，加散骑常侍。正光二年秋天，被上升居，肃宗派舍人探病，崔亮上表请求解除仆射职务，交还所负责的事务及应受，诏令不准许。不久去世，诏令赐给东园密契朝服一套，助丧物品700段，纳300斤，追赠史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冀州刺史，谥号真烈。崔亮在雍州时读杜预传，看到杜预制作巴墨，赞赏他有济世之用，于是教百姓制作碾磨。等到任仆射，上奏在张方桥东 筑坝拦截谷水，建造水碾磨数十处，获利十倍，国家用度得以便利。崔亮有三个儿子，崔世安、崔世和、崔世泰，都强干能干，闻名当世。崔世安历任尚书比部郎，死于谏议大夫任上，追赠左将军、光州刺史。没有儿子，弟弟崔世和让儿子崔乾亨过继给他。崔乾亨武定年间任尚书都兵郎中，崔世和历任司空主簿、通直郎。跟随崔亮征讨峡时，因军功授冠军将军、中散大夫、西道行台、元修义左丞，代理荆州事务。萧宝寅在关中时，精选辽左，任命他为督府长史。当时莫哲念生派使者诈降，萧宝寅上表请求任命崔氏和监督之尚书为陇右行台，命他进入秦州安抚，被莫哲念生杀害。崔世泰历任给事中、司空从事中郎、谏议大夫、司空司马。肃宗末年，荆蛮侵犯，任命崔世泰为龙骧将军，征蛮别江。事情平定后，因功赐爵五等男。建义初年，在河阴遇害，追赠都督青野二州诸军事、镇东将军、青州刺史，谥号文素。儿子崔肇师袭爵。武定末年，任中书舍人。崔亮的弟弟崔敬默任奉朝请，死于征虏长史任上，追赠南阳太守。儿子崔思韶跟随崔亮征讨峡时，因军功赐爵五成子，任冀州别驾。崔敬默的弟弟崔颖处任青州州督。崔亮因他出身低贱，完全不照顾他，舆论对此有讥讽。崔亮的堂弟崔光韶侍奉父母以孝顺闻名，最初被任命为奉朝请。崔光韶与弟弟崔光博是双胞胎，操行学业相当，特别有爱，于是通过吏部尚书李冲将官职让给崔光博，言辞恳切。李冲为此上奏，高祖赞许并批准。太和二十年，任命崔光韶为司空行参军，他又请求让给堂叔崔和，说我确实微贱，未到辞让官品的资格，但遇到皇朝，耻于没有辞让的美德。崔和也谦让，推辞不接受。高祖称赞，于是任命崔和为广陵王国常侍。不久，敕令崔光韶兼任秘书郎，掌管校对华陵御书。肃宗初年，任命为青州治中，后来任司空骑兵参军，又兼司徒护曹。初经任冀州府国府司马，刺史高职很赏识他，正是多委托咨询。升任青州平东府长史，府署撤销，敕令主持州事。崔光韶清廉正直明断，百姓官吏都敬畏爱戴他。入朝任司空从事中郎，因母亲年老辞官回家奉养，赋诗表达心意，朝士附和的有数十人。很久以后，征召为司徒咨议，坚决推辞不接受。崔光韶性格严毅，声音高亢激烈，与人平谈常像震怒一样。至于兄弟议论，外人以为是在愤怒，但兄弟和睦，很少有人能比。孝庄初年，河间行稿率领河北流民十余万人攻逼州郡，刺史袁俊忧虑不安，州人请求让崔光韶任长史以镇抚。当时阳平人陆回寓居其地，与行稿暗中呼应，引贼入城。崔光韶临机处置，在危难中坚定沉着。贼退后，刺史上表称赞崔光韶忠义，朝廷嘉奖，派使者慰劳。不久任东道军司。等到元昊进入洛阳、黄河以南，无不望风归附。而刺史广陵王袁兴召集文武官员商议所从。袁兴说，北海王、长乐王都是同堂兄弟，如今宗庙社稷未变，我想接受赦令，各位意见如何？在座的人无不变色，只有崔光韶高声说，元昊受制于梁国，起兵对抗本朝，把本色元资助仇敌，贼臣乱子历代少有，何止是大王的家事，应该切齿痛恨，我们同样承蒙朝廷恩眷，不敢顺从。长史崔景茂、前瀛州刺史张烈、前颍州刺史房叔祖、征士张僧浩都说，军司说得对。袁兴于是斩杀了元昊的使者。不久征召为辅国将军、廷尉少卿，尚未到任，任命为太尉长史加左将军，不久升任廷尉卿。当时秘书监祖寅因贪赃被弹劾，崔光韶一定要判处重罚。太尉阳城王元辉 尚书令、临淮王元玉、吏部尚书李神俊、侍中李煜，都是当时权势显赫之人，都为祖茔求情宽恕。崔光韶正色说，朝廷贤臣执政，没听说有谁见了舜那样的功绩，为何反而为罪人说话呢？他坚持己见如此。永安末年，正值动乱之际，他便返回了家乡。光韶学识渊博，善于辩论，尤其喜好理论，对于人伦名教的得失之处，他总是权衡讨论，丝毫不肯含糊其辞。家中财物充足，但生性节俭吝啬，所穿衣服破旧，所骑之马瘦弱，饮食粗劣淡薄。起初光韶在京都时，同里人王曼在夜里遭遇盗贼，两个儿子被杀害。孝庄地下诏命黄门高盗墓加紧搜捕，一方之内挨家挨户搜查。搜到光韶家中时，绫罗绸缎、钱币布匹装满了箱柜，议论的人讥讽他装模作样的吝啬。他的家产都是光伯经营的。光伯去世后，光韶将所有的借据都烧掉了。河间人邢子才曾借过数万钱，后来送还给他。光韶说，这是王帝借出的，我不知道。最终没有接受。刺史袁弼的前妻是光韶继室的兄长之女，而袁弼贪婪，多有违法行为。光韶因为亲戚情分，屡次指责他，袁弼怀恨在心。当时耿祥在州界反叛，袁弼诬告光韶的儿子李通与贼人勾结，将光韶全家囚禁，严刑拷打，不合情理。而光韶与他们争辩，言辞神色毫不屈服。恰逢樊子湖担任东道大使，知道光韶被冤枉，便审理后释放了他。当时有人劝他前往樊子湖处致谢，光韶说，杨蛇大夫已有先例，何须再去。子湖也赞叹敬重他。后来刺史侯渊代任时，心存疑虑恐惧，驻军义都，图谋不轨。他派数百骑兵趁夜进入南城，劫持光韶，用兵器威胁他，逼问计策。光韶说，凡是起兵必须有名义，使君今日的举动简直就是做贼，父老乡亲又能有什么办法。侯渊虽怨恨他，但敬重他而不敢加害。不久光韶被任命为征东将军、金子光禄大夫，他没有夫人。光韶因为世道艰难，朝廷屡次变动，便闭门谢客，断绝与外界的一切往来。他告诫子孙说，我自认为立身处世无愧于古代烈士，只是因为禄命有限，不能迎合世俗以求晋升。做官以来不曾升过一级，官职虽不高，但曾做到九卿。况且我平生的学业足以留给你们，官爵门第又有什么值得说的呢？我既然命运浅薄，便经历了三次娶妻，而你们的兄弟各自不是同母所生，合葬不符合古礼，我百年之后不必合葬。至于追赠谥号，出自君恩，岂容子孙自己求取，不要请求追赠。如果违背我的意愿，若有神灵，将不接受你们的祭祀。我们兄弟自幼到老，衣服饮食未曾有过不同。至于儿女的官职婚姻，荣耀利益之事，未尝不先让给弟弟。弟弟近来遭遇横祸，暂时做了松木棺材，也可为我做松木棺，让我见到他。去世时71岁。孝敬帝初年，侍中贾思同奏报，称述光韶的事迹，追赠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光韶的弟弟光伯曾任尚书郎、青州别驾，后来因族弟李修任刺史，便申谍请求解职。尚书上奏，按理始封之君不臣服诸父兄弟，封君之子臣服兄弟而不臣服诸父，封君之孙可完全臣服。计算始封之君即是世代继承的祖宗，尚且不能臣服，何况当今的刺史，既非世代继承，却能行臣吏之节，直户称名吗？查检光伯请求解职，遵循礼制没有过错，请求应予批准，以彰明礼教。林太后下令听从，不久任命为北海太守，有关部门因其任期届满，依例奏请替代。肃宗下诏说，光伯自从任职海仪，清廉之风远扬，加之其兄光韶又能辞去荣禄侍养父母，兄弟忠孝，应当加以甄别录用，可再延长三年，以激励风俗教化。后来历任太傅资义参军。前废帝时，崔祖痴、张僧浩起兵反叛，攻打东阳，10天之内聚众10余万。刺史东莱王元贵平想让光伯出城慰劳，其兄光韶说，城中百姓骄纵， 为时已久，人人怨恨，气势很盛。古人说众怒如同水火，由此看来，今日不是能以慰劳劝谕止住的。桂平强迫他，光韶说使君受命治理一方，统辖万里，而筹划大事，不与国事商议，所信任的心腹都是屈奉的小人，既不能安抚遏止以杜绝祸盟，又不能坐观其变等待其衰败，逼迫小弟从事无名之行，若单骑独往，或许会被拘禁，若率众前往，势必相抵抗，显然没有好处。桂平逼迫他，不得已，光伯便出城数里，城中百姓因光伯兄弟为众人所敬重，担心被人劫持留住，防卫的人很多，外人怀疑他们想交战，还没来得及小谕，光伯被流箭射中去世，追赠征东将军、青州刺史。儿子李涛武定末年任殷州别驾。使臣曰，李崇因风度气质英武厚重，毅然出众，担任将相之任，声望高于朝野，美哉。崔亮既名达于后世，举动有名声事迹，在按年限选拔方面失之过远，未曾听闻其补救弊端，终为国害，无所苟且而已，大概就是这样吧。光韶居身雅正，仗义持正，有国士之风啊。